亲爱的家人，早安。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 QT 的经文在哈该书。哈该书只有两章，里面有五篇啊，先知哈该的信息。从第一篇，神责备他们的拖延，责备他们耽误了建造神的工作，只建造自己的家，叫他们去好好的去省察，为什么他们所付出去的努力与他们所得的不成比例，以至于他们百姓就悔改。进入到第二篇信息，哇，看到百姓向神存着敬畏的心，有个真实的悔改和行动，神就应允要与他们同在。好快的，短短之间，神的殿就被建造起来了。就到了第二章的第三篇的信息，就我们很熟悉的，哇，就是那个圣殿被建造起来，大家都好感动哦。神就说，我要震动，我要震动天地，震动沧海，震动旱地，还要震动万国的珍宝啊，所有的金银财物都会来到神的殿。因为我们很熟悉的一节经文，就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。神也说要在这个地方，神要必赐平安。我们很熟这个经文。到了第四篇的信息，神就提醒他们要怎样持守神所给我们的祝福，让这个祝福不至于再流失。最后一篇信息，那就是神借着哈该启示说，我们必定会得胜，将来我们一定会得胜，不要害怕，神已经拣选了我们了，我们必能得胜。在今天的第一章当中有两篇信息，我们要来看第一篇信息，就是从第二节一直到第十二节，第二节到第十二节。这段的信息里面呢，其实主要是说到一件事情，就是神要恢复百姓，要责备他们耽误了建造神的殿的事。尤其是在第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。其实这正是反映出当时犹太百姓的普遍存在的心理。其实他们自从被迫停工之后，一停啊，什么也不能做啊，圣殿的重建也不能做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做啊，那等待咯，那我只好来，那就先盖我自己的家吧。一盖就盖了九年，神的殿就荒凉了九年。所以第三节神就责备他们啊，这殿仍然荒凉，你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吗？其实面对当时神的责备，其实百姓感觉还蛮委屈的哈，因为这个圣殿的停工啊，不是他们自己要停的，是受到敌人的阻挠。他们之所以不去建造圣殿，不是因为自己懒呢，是因为当时时势所迫，不得已我们才把它停下来。可是这时候神却责备我们，为什么只顾自己不顾神的家嘞？哦，太委屈了吧。其实如果神真的要责备，那神让你去责备那些阻挠圣殿重建的仇敌嘛，你不去责备仇敌，怎么反倒责备我们呢？其实你一定要相信，神绝对不会看错人说错话。神的话最重要的都是要叫我们省察。省察这个字在哈该书短短的两章里面一共出现了五次，它就是要提醒我们去思想，透过环境里面去思想，我现在花时间在神的身上，在神的殿中的比例对或不对。神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缺乏，透过我们付出的努力得来的确实很少，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们去思想，为什么我们会现在缺乏当中，为什么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存留的不住，为什么？你有没有遭遇到这种状况？你明明很努力啊，但是没办法，财务就是起不来。你也很认真啊，我也很想赚钱啊，我也很想把家里用好，但我也花很多时间在我家里的建造，我也很花很多时间在我孩子的身上啊。可是为什么我整天像个陀螺转，我感受不到神的祝福在我的家，我感受不到神的祝福在我的工作。亲爱的家人，这是神正在提醒我们啊，提醒我们去省察，去专注你现在要专注的事情。当时百姓的确是被迫停工，但是他们停下来以后心态出了问题，那我们就等待咯，等待神的殿可以开始建造的时间，方便的时间我再去建造。就是哎呀，教会有什么需要你跟我讲嘛， 那我有空我一定会来参与嘛，但现在你也知道我也工作也忙，我家里也忙，但啊，总是有人可以去做神家中的事，那等到我时间许可一点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做啊。就是这种心态，神在责备他们，这种就叫做懒散的心态，这种就叫做闲懒不结果子，这种就叫做推卸责任。重建圣殿是神的事，我们现在被仇敌拦阻，或者现在是不管是什么疫情的原因，我没有办法去到教会，的确好像是神的时间还没有来到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，但是神责备的是百姓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种错误的心态，那就是虽然在行动上受限制，虽然好像我没有办法很自由的去做，但是我的心能不能在祷告上参与，我是不是一个积极预备，我为神的家有一种迫切的积极的等待。有时候我们闲懒久了，我们就有一种口头禅叫神的时候还没到，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啊，不要太急了，神不喜欢马的力大人的腿快啊，不要走到神的面前。对，这些说的都对，但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不要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落入到一种灵里也松懈，灵里也懈怠，少了祷告，少了进食，少了积极在神殿中的一种的呼求。这样家人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传福音哦，连我们自己都懒，哎呀，几次传福音家人都没信，传福音给周围的朋友同事他们也没信啊，参与教会的服事好像辛苦了，这一阵子好像也没看到什么果效，我们就放弃了。当时付了代价千辛万苦回到耶路撒冷，这群百姓也是这样啊，一建造神的殿遇到困难遇到挑战，不做了，停工了啊，算了，那我们就先来用家吧，总是要忙吧。这个就是百姓的一个犯罪，神责备他们这件事，神就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怎么省察？你仔细看看神说什么，你去想想看，你现在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吃不得饱，喝不得足，穿不得暖，得工钱，工钱却装在破漏的囊中。第七节，神再说一遍，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。光这件事，神就讲了两次的省察。家人们，你一定要去回去问问，我今天我有没有在十一奉献？有。那我有没有经历到一种上尖下流、连摇带按，甚至是无处可容的丰盛？你有没有在想一件事情，那就是诶，我以神的国神的义为优先，主说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，我们就不至于缺乏，因为连天空的飞鸟神都尚且养活，更何况是我们呢？我们太熟悉一些圣经里面祝福的言语，但是有时候我们好像本身没有经历过，我这么努力，可是我却没有得到相对等的祝福，反而更少。你就要来到神的面前去省察，主，你有没有借着这样的一件事情正在来提醒我，主啊，我是不是在侍奉神的殿跟在神的面前的敬畏和敬拜对等，我对我自己的工作，我对我自己的好像各样的人际关系，不管是婚姻或者家庭的关系，我在那个比例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失衡。我们只要先把神摆在优先，我们追求他，追寻他，我们等候他，你一定会经历到一件事情，那就是你所撒的种，你收的一定是多，你吃一定得以饱足，神不会让我们挨饿的，神不会让我们饥渴的，神不会让我们暴露赤身的，神所加给我们的福使人富足是不加上忧虑的，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的，你要常常这么去宣告。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么去省察的话，我们会陷入到这种的困境里，就是我花好多的时间在我的工作，在我的婚姻，在我的健康，甚至花好多的金钱在我的这些人事物上面，到头来一场空，结果属灵生命没成长，我自己经营我自己的家也没经营好，经营工作也没经营好。神要的是我们先把它摆在对的位置上面， 竭力的去建造，竭力的去摆上，竭力的去渴慕，竭力的去等候，竭力的去省察，你就发现不单是你我属灵生命，我们灵人刚强，同时你所得的，你所拥有的，你所撒的种，你所做的工，你所穿的衣服，你所吃的东西，神都为你带来极大的丰盛。你来看一看，在第七节主到底要的是什么？到了第八节主到底要的是什么？主要经营吗？主向他们要丰盛吗？主只有说你们就上山去取木料，建造这殿，我就喜乐得荣耀。这耶和华说的。哇，神真的要的好简单啊！什么叫上山取木料？就是叫你付代价的来侍奉神。有时候我们侍奉神啊，教会的需要，神国度的需要，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们的一些需要，跟我自己已经安排好的行程，跟我自己已经我的生活习惯，跟我自己的方便有一些冲突的时候，我的选择大部分都先选择利我，以我有利，以我方便，以我蒙祝福为优先。这个就不叫上山取木料。神说上山取木料，就是在你的信仰上面，你问问你自己。很多时神把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但我们大部分的选择就是，哎呀，这好难哦，这要付代价哎，哇，这好辛苦哦，哎呀，我们就是来好好享受神的恩典啊，我享受神给我的祝福啊就好了。但对于我要付代价，我要上山，我还要去取木料，建造神的殿，这件事情我们就忽略了。神说他会因此而喜乐得荣耀，所以你看第九节，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，好可怕啊！我看到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一的时候，我都说主啊，愿这样的一个痛苦，愿这样的一个，这样的一个叫做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付出的代价全部都付诸水流的这样的一个无奈委屈，主啊，通通都不要在我的生命的里面。主啊，九年了，阿摩斯书在被掳之前提醒过他们，九年了，百姓都还没有苏醒，白受苦啦。千万不要白受苦，每一次我们所受的挑战难处，你都要知道那都是神要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丰盛强壮，经历到他的赐福。但你白受苦了，就是苦你也受了，痛苦也承担了，结果祝福通通没得到，那这不是 很无奈吗？你不觉得这个是白受苦了吗？神说要叫万事互相效力爱神的人得益处，结果呢，苦是受了，但是呢，万事并没有为我效益啊。那你不是觉得在神面前亏大了吗？亲爱的家人，神会赐福，神会赐恩，神一定赐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神一定赐下各样属天的属灵的祝福给我们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神也会让干旱临到我们一切劳碌得来的，这个是不是也超过你所求所想啊？你以为那个超过所求所想，就是比你所想的还要更好更美？有时候，当我们不把神当神，我们不敬畏神，我们想的是世界，我们爱的是世界，我们不在乎神的殿的建造，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要付代价上山取木料建造神的殿。你所超过你所求所想，就是你一切劳碌得来的是什么？干旱。你一切劳碌得来的是什么？是饥荒。你一切劳碌得来的是什么？天不降干，林地也不出土产。哎呦，我就说主啊，怜悯我们，怜悯教会的基督徒，怜悯你的教会。我们做了太多年这种荒凉的事，教会不兴旺，疾病没有得着医治，人的心不可慕，整个教会充斥着人本，充斥着对世界的厌乐，这世代许多的那种的流行进入到教会当中，我们还以为我们在侍奉神，不，其实我们正在经历到荒凉，我们正在经历到干旱，我们正在经历到我们收到神的家中，收到家里神就吹去，就求主真的怜悯我们。在建造圣殿的时候，神把先知聚集了，神把君王也聚集了，神把祭司也聚集了， 所做的就是要说所有人起来，这不是先知只有宣告预言而已，这不是先知在 分享信息而已。所罗巴伯起来，所罗巴伯是谁？当时的省长，君王要起来，教的弟兄们要起来，领袖要起来，大祭司约书亚要起来，代祷者要起来，传福音的人要起来，牧师、教师、传福音的使徒先知都要起来，一起来建造神的殿嘛。我们就要在神的面前存敬畏的心，就是这样存敬畏的心，我们从属灵的昏暗当中一醒来的时候，神立刻做工。所以你看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的第一句话就是什么？你看十三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与你们同在。所以百姓的心就被激动啊，神开始去激动领袖的心，神开始去激动祭司的心，神开始去激动先知的心。当我们这些为神所呼召的人，我们愿意站起来的时候，剩下的百姓的心也会起来被影响，他们也开始为神的殿做工。你看那个是6月24号啊，才差几天啊，不就才差这20多天而已吗？三个礼拜，不到一个月，不到一个月，哇，神的殿好快的，百姓的心就苏醒过来了。你渴不渴望你的教会苏醒过来？你渴望你的儿女们的心苏醒过来？你渴望你所带领的人的灵苏醒过来吗？不再爱这个世界，专一的来爱神，不再只是为这世界打拼。哎呦，工作好忙哦，好累，我没什么时间，我真的没时间。你渴不渴望的人苏醒起来，就是说，我要为神留时间，我特别的时间就是留给神的。没时间是因为他已经被世界占满了。真的，一个爱神的人，愿意为神付代价上山取木料的人，他永远可以分出时间给神。求主祝福我们。我向神祷告，家人们，我们不要经历到哈该书一开始所讲的，那就是撒的种多，收的却少，吃不得饱，喝不得足，穿衣服不得暖，得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。我要求主把这一切的枯干、贫穷，这一切的这种的破口，奉主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。我说，主啊，让我们的灵苏醒过来吧，苏醒过来吧，在你面前我有个积极的等候，在你面前为你的殿我要焦急，为着你的殿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殿，为着你的殿成为一个福音的殿，为着你的祷告的殿成为一个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殿，我要迫切的为此祷告，我要在你的面前竭力的侍奉，我要学成为一个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，我要得着你的喜悦，我要看见教会被你荣耀，我要看见教会有人病得医治，我要看到教会当中有人真的是瞎眼看见，瘸腿行走，耳聋可以听见，受压制的可以得着完全的自由，被偶像、被那些疾病所捆绑、所压制的这些人，当他一踏进教会的时候，他在这里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和释放。主啊，我要看见你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热切爱慕你的话语，热切的来寻求你，热切的来传扬福音。主啊，我要看见，我要看见每一个你的儿女，当我们齐心来建造神的殿的时候，你真的要祝福我们，连我们的家都可以昌盛，连我们的家都会成为富足，连我们的家真可以享受从神而来的健康、平安和喜乐。主啊，调转我们的脚步，调转我们的眼目，百姓昏蒙啊，真的叫做心蒙了自由，昏蒙啊，我真叫做是死，我称之为叫属灵的瞎眼啊，属灵的耳聋。九年，整整九年，这九年他们都过了所有一切破口的日子，他们都没有苏醒。家人们，我们不能再这样沉睡下去了，你一定要来问问你自己，我今天有多少付出所有的代价，最后到头来是一场空的。我为我的家庭付出了那么代价，结果最后我跟我的先生，我跟我的太太，跟我的孩子关系破裂的。你说，主啊，救我，救我脱离这种的枯干，救我脱离这种的破口，救我脱离这一次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救我脱离这一切。我专一，我要来上山取木料，我来建造的殿，我要看见我的家被翻转，我的婚姻被翻转，亲子关系被翻转，我要看见，主啊，教会被翻转。我要看见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真的起来去敬畏神，我们要听见你要对我们说， 你与我们同在。所有的领袖苏醒吧，领袖们，让我们的心都被神激动，领袖们，让我们的心被神来使用，看见教会的人全心的来爱主，在这末后的世代积极的等候基督的再来。这个就是哈该书面对百姓这种的逃避，面对百姓这种不在乎神的殿，面对百姓这种只在乎自己，他发出一个责备的信息，神在他里面发出一个责备的信息的时候，百姓立刻苏醒过来，不到一个月完全改观。主啊，也把这个不到一个月的祝福，人的心的苏醒改变，也吹进到我们的教会，进入到我的家中，我的配偶可以改变，我的配偶在这不到一个月的期间，他要改变，孩子改变，我的教会不到一个月，我们的心被神激动，我们要在你面前立刻的改变过来，让撒旦恶者不能够再辖制我们，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要再枯干了，我们的属灵生命，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和旨意不再迟延了。这就是今天哈该书第一章神对我们一个迫切的信息，不要再把撒旦恶者对我们的辖制你当作正常，不要认为哎呀投资有得有失，但是大部分失得多，不要把这再当作正常。我们要经历到神给予我们的祝福真的是远超过所求所想，带给我们的是丰盛，春雨秋雨按时降下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不枯干，凡手所行的尽都顺利。这就是我们要去经历的。愿在这周末的时候，借着哈该书第一章，求神也责备我们，让我们去看见，让我们的心回转，不再单言，不再单言。主啊，让我的心苏醒，我要来起来建造你的教会，我要来起来服侍神，我要起来传福音，我的灵要苏醒，我要传福音给我的家人，我要看见我的家人得救，我要看见我的配偶，我的儿女起来爱主。主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阿们，愿神大大赐福给您。